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27日，今天也是美国的感恩节，相信很多生活在美国的网友都很关注一年一度的纽约梅西感恩节大游行。这是全美假日季开启的一个重大标志，就从今天开始，美国人会一直处在一种节日的氛围之中，人们见面会互相祝贺节日快乐，美国的商业零售也会进入全年的一个高峰期。 LT 今天关注梅西感恩节大游行，是想看到会不会风靡全球的中国拉布布会不会出现在梅西大游行。因为梅西感恩节大游行它历年都会啊放一些大气球，这些大气球呢是一些著名的电影人物或者是卡通形象，很夸张很硕大的呢漂浮在这个游行队伍之上。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电影人物越来越少，游戏的一些人物或者动物呢越来越多，但是今天似乎没有看到拉布布出现。那么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今年的梅西大游行有8000人参加，有42个大型气球，28辆花车，全球有5000万名观众通过直播收看了今天的大游行。今天的财经头条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都是摩根大通制造的新闻，这两个新闻都是彭博社报道的。第一条是摩根大通改变预测，认为美联储12月份会降息。这个新闻为什么成为今天财经的头条呢？是因为上个星期摩根大通啊刚刚兴师动众地发布了他们的预测，认为美联储12月份不会降息，而且摩根大通有一种啊力排众议为华尔街指明方向的气势。但是仅仅过了不到一周，摩根大通呢就迅速改变了之前的判断。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下个月将降息，至于该行先前短暂持有的观点截然相反。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短的时间就出现立场的大反转呢？摩根大通他也找了个台阶，找了个理由，他说因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威廉姆斯最近的明确的表态支持降息，所以呢导致他们改变了判断。就这个不是我们立场不坚定，是因为美联储啊高官他们的态度出现一些变化，或者是出现一些明朗化。那么实际上在摩根大通改变之前判断之前，华尔街的交易员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那就 80% 的交易员认为9月10号美联储会宣布25个基点的降息，这是一种压倒性多数的预期。所以摩根大通今天的这个决定呢更像是随大流。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摩根大通发布的最新报告，标题是摩根大通因多项利多因素上调中国股市的评级。这可能对在中国有股票投资的网友这是个不错的信息。报道这样描述，摩根大通对中国股票的评级上调至增持，并表示明年大幅上涨的前景已经超过重大损失的风险，就明年有可能涨有可能跌，但是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要大于出现呢明显下跌的可能性。该行的策略师包括拉吉夫·巴特拉，这是个著名的分析师，在最新的报告中写道，中国今年大部分超额收益已经回落，这时期成为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入场点，明年将出现多项支撑因素，例如人工智能的应用、消费措施和治理改革。摩根大通的积极态度转变源自中国股市从约一个月前触及多年高点的回落， MSCI 中国指数本季度下跌了 6.2%， 而 MSCI 亚太指数则上涨了 1.3%。那么这个报道呢他还介绍了摩根大通啊这个中国研究组的他们的业绩，就他们在今年四月初也发布了一个建议投资人买进中国股票的分析报告。那么自从四月初摩根大通的这份报告之后呢， MSCI 中国指数上涨了大约 33%， 就说他们呢之前呢有先见之明，是经过检验的，判断是准的。那么这一次他们再次发布建议客户啊买入中国股票，是因为中国的股市从高点下跌了 6% 点几，同时明年 摩根大通认为中国的形势不错。那么对于华尔街这种啊指明方向式的预测，网友们要结合自身的理解，特别是结合自己投资的标的本身的一些规律去做出一些判断。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舆论的头号关注的突发事件。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盛顿特区枪击案嫌犯曾在阿富汗与中央情报局合作，涉嫌枪击两名国民警卫队成员的阿富汗国民拉赫曼鲁拉·拉坎尔瓦面临蓄意谋杀的指控。今天美国中央情报局表示，在华盛顿特区枪击两名国民警卫队成员而被捕的嫌疑人曾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与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军事单位合作。29岁的阿富汗国民拉赫曼鲁拉·拉卡瓦尔被控于昨天下午在白宫附近伏击国民警卫队成员，他将面临包括三项意图杀人袭击罪在内的指控。今天地区检察官珍妮·皮罗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两名遇袭的国民警卫队成员目前仍然处于危急的状态。皮罗说，如果其中任何一名国民警卫队成员死亡，拉坎瓦尔将面临一级谋杀指控。今天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两名国民警卫队成员中有人死亡，政府可能会以恐怖主义起诉他，判处死刑。检察官说，拉坎瓦尔是从华盛顿州加中，这就靠近加拿大西部的，驱车横跨美国而来，他接近白宫附近的一群国民警卫队成员，并用一把 0.357 口径的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开了几枪，其他士兵与嫌疑交火，目前嫌犯仍在当地的医院接受严密的看守。 FBI 局长帕特尔在简报会上表示，拉坎瓦尔于2021年9月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来到美国，据致力于安置阿富汗国民的非营利性组织宣称，嫌疑人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运营一支精锐的反恐部队工作。那么这名嫌犯拉卡瓦尔于今年4月获得了美国的庇护，那么执法部门连夜突击搜索了嫌犯在华盛顿州的住宅，并没收了大量的电子设备。美国移民局在 X 网站上声明，将停止处理所有阿富汗国民的移民申请，等待对安全和审查程序的进一步的审查。那么今天这个消息与昨天舆论呢就有一些差别。昨天有很多媒体呢报道说，这个嫌犯出生在阿富汗，后来呢是在伊朗生活，然后随着美军撤离阿富汗，他混入这种难民或者是移民的群体，混进了美国。那么那个故事呢就把情节简单化了，就本来就是一名特务。那么今天通过初步调查呢，他确实是美国 CIA 的在阿富汗聘请的工作人员，但是我们仍然不是很清楚这名嫌犯怎么突然要发起这起恐怖袭击，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同伙，可能未来几天我们会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今天 FBI 就透露，就这个人与住在圣地亚哥的有一个人是有联系。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结束乌克兰战争和平协议的最新的进展的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普京称美乌协议文本可能成为未来和平协议的基础。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表示，美国和乌克兰讨论的和平提案的草案可能成为未来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协议的基础，但是如果不能，俄罗斯将继续战斗。美国总统川普长期以来一直表示，他希望结束乌克兰战争，这是二战以来欧洲最致命的冲突，但他迄今为止所做的努力，包括八月在阿拉斯加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峰会，都没有带来和平。一份泄露的28点美国和平计划上周出现的这份文件，令乌克兰和欧洲官员感到不安。他们认为这份文件向莫斯科在北约问题上的关键要求，莫斯科对乌克兰1/5领土的控制以及对乌克兰军队的限制屈服了。今天普京是在比斯凯克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举行峰会后告诉记者的，迄今为止讨论的并非 关于任何形式的协议草案，而是关于一系列的问题。就普京的观点，就是现在还没有到讨论协议本身，还是在关注一些先决性条件的问题。普京说，在日内瓦，美国和乌克兰将28点协议分成四个独立的部分，并且一份副本已经送往莫斯科。普京说，总的来说，我们同意这个可以成为未来达成协议的基础。我们看到美方考虑到我们的立场，有些问题仍然需要讨论。他说，如果欧洲希望俄罗斯承诺不对其发动攻击，俄罗斯愿意做出这样正式的承诺。但他同时补充说，认为俄罗斯会攻击欧洲的说法本来就是无稽之谈。普京接着说，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战争还是和平。普京指出，俄罗斯被告知应该停止战斗，但需要基辅的军队撤退才能做到这一点。乌克兰的军队必须从他们占领的领土撤出，战斗才会停止。如果他们不撤离，我们将用武力实现这一目标。就是这样。普京同时表示，他认为乌克兰领导层不合法，因此法律上不可能与基辅签署协议。因此他表示，重要的是要确保任何协议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并且国际社会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成果。因此总的来说，我们最终希望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但目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法律上来讲，这是不可能的。普京还透露，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下周会访问莫斯科。他还补充说，美国对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制裁出乎意料。普京在今天讲话最后呢，为维特科夫辩护，他驳斥了有关维特科夫在乌克兰和平谈判中偏袒莫斯科的说法，称其为无稽之谈。普京将维特科夫描绘成捍卫美国利益的爱国者。那么对于普京今天讲的这些话， LT 感觉呢，他还是在向川普喊话。你看他这些话讲话对象，他不会对西方、对欧洲、对乌克兰喊话，他实际上还是在向美国方面进一步重申他们的底线。所谓的乌克兰必须撤军才能够结束战争，主要还是指普京梦寐以求的乌克兰东部的一些领土。那么普京一方面说愿意在28条基础上谈判，另外一方面呢，又认为绝不跟乌克兰政府达成协议，不跟乌克兰政府签署任何协议。他说这是个非法的政府。那么这种矛盾的说法，实际上普京在为自己留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余地。就他既可以争取对他非常有利的协议，他也可以随时退出这种和谈，因为本身乌克兰政府是非法的。所以他把这个理由摆在一起，增加了这一次谈判协商的风险。所以 LT 认为呢，他这个还是向川普在做某种暗示。另外一方面，他对维特科夫的这种辩解辩护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就维特科夫是否捍卫美国利益，是否是美国的爱国者，这个不应该由谈判的对手来下定义。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美联社的报道。就前天彭博社报道一个惊人的独家爆料，就他们拿到一段录音，这段录音呢是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与普京的助理乌萨科夫之间的通话。那么这个事儿引起了轩然大波。就美国舆论呢，包括保守派的舆论，根本就不理解这个维特科夫啊，你是川普的特使，你怎么去给俄罗斯支招，怎么搞定川普？就这个怎么理解啊，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那么这个事儿一直在美国舆论当中发酵。今天舆论关注的焦点呢，就回到彭博社是怎么搞到那段录音的。当然前提是川普政府没有否认那段录音存在，或者默认了确实是维特科夫就那么讲的。那么接下来舆论呢就开始刨根问底了，彭博社是怎么搞到这段录音的？因为是谁向彭博社提供这段录音，对于这个事件呢判断的走势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究竟是谁能够拿到美国与俄罗斯这两个保密能力都非常强、信息安全技术都非常发达的两个国家最机密的电话，是谁监听了这段录音？这个事儿就非常大了。那么昨天与网友分享，俄罗斯方面首先声明绝不是俄罗斯泄露的，因为俄罗斯在战争期间他们知道这些信息啊对俄罗斯的重要性，所以克里姆林宫首先声明不是俄罗斯泄露的，或者俄罗斯没有被别人监听。那就言外之意呢，这个事儿就要往美国身上推了。那么根据今天美联社的报道，就俄罗斯方面呢，他有些改口了，他 他似乎想利用这一次啊情报泄露事件。今天俄罗斯官员呢，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他公开对媒体说，一些媒体机构被当作欧洲国家对俄发动混合信息战的工具，意在破坏俄美关系。哎，这一指呢，小丑一指啊，就指到欧洲去了，就是怀疑啊，可能是欧洲截获了这一段电话。那么，通话的当事人的之一，俄罗斯总统的助理乌萨科夫，他也在添油加醋。他今天说，泄露他与威特科夫的对话是试图干预和平谈判，这不太可能是为了改善关系而做。那么欧洲方面今天也发声了，欧洲方面欧洲官员认为，泄密者啊就透露给彭博社的这段录音呢，很可能是希望冲突继续进行的俄罗斯内部的强硬派，或者是俄罗斯寡头内部的特定势力。就欧洲啊，就指是俄罗斯泄密的，而且呢是俄罗斯内部有一些不希望战争结束，不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的那些强硬派故意把这个事儿曝光的。那么美联社今天还报道呢，就一名前美国情报官员认为呢，这可能就是美国政府内部啊有一些深层政府的背刺，就怀疑啊泄露这个情报啊是来自美国内部，而且进而呢这个情报人员他分析，如果这样做有两个实体有能力这样做，就谁能搞的这个电话录音呢？第一，中央情报局他有这个能力，第二是国家安全局 NSA 他也有这个能力。那么这种分析呢，认为是美国情报机构内部许多人对现政府向俄罗斯示好的政策感到极度不满，华盛顿内部可能发起了精准的阻击。另一名美国前情报官员呢，表达不同的观点，说一个对威特科夫亲俄罗斯立场感到震惊的欧洲情报机构是最有可能的幕后黑手。这名官员说，少数机构能获得这份录音不令人意外，但有人会泄露它，这极其令人惊讶。当然俄罗斯的一些亲政府的电报的频道认为是乌克兰泄露的，说乌克兰的这个情报机构可能一直在监听乌萨科夫的通讯，就他们这一次爆料，从情报角度来讲，他们冒着失去一些信息资源的渠道曝光了这次通话。因为这次曝光之后，假如是俄罗斯的舆论认为是乌克兰爆料的话，他们会顺藤摸瓜，就如何监控乌萨科夫的，那么一定会找到泄露的渠道。所以俄罗斯方面呢，有一些势力呢认为这是乌克兰宁肯牺牲他们的一些情报平台情报渠道，让全世界知道川普政府是如何与俄罗斯勾结的。但尽管有这四种可能性都罗列出来，美联社没有办法得出结论究竟是谁干的。 LT 感到奇怪是，为什么美国这些舆论或者国际上这样一些大媒体没有从彭博社内部或者从彭博社这个角度去寻求谁是这段通话的截获者。当然从媒体的规则而言呢，彭博社会拼命的保密的，所以这个事儿还会进一步的发酵。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香港大火的香港最新进展的三个方面的报道。第一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导致香港高层火灾造成如此毁灭性的后果的致命因素组合，它的副标题是人口密集的居民区发生火灾造成至少75人死亡，火势持续超过24小时才被控制住。报道称事件始于周三下午大约10分钟后，当何伟豪和他的消防员同事赶到现场时，大火已经沿着覆盖着这座31层高楼的绿色防护网和竹子鹰架迅速蔓延开来。大约半小时后，同事们与何某失去联系，这场大火吞噬了香港旺福苑的7栋楼宇。旺福苑是一栋人口密集的公寓大楼，居住近5000人，昨天有报道说2000人，居民争相逃生，但许多人被困在塔楼的高层，浓烟弥漫在楼梯间升腾而起，笼罩着这座滨水建筑群。消防员挥舞着消防水带竭力控制火势，但大火一直燃烧到深夜和第二天。消防局消息，何某面部烧伤，送往附近医院后宣告不治。当局称他至少是75名死亡者之一，许多人仍然在寻找被困的火灾中的家人和亲人。今天官员们称，建筑公司的负责人严重疏忽，并以涉嫌过失杀人罪逮捕了3名男子。这场大火也使人们开始关注 建筑外墙的竹制鹰架，这种沿用数百年的技术是香港城市景观的特色之一，但由于其易燃性，政府一直在逐步淘汰。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晚上宣称，政府将讨论以金属鹰架取代竹制鹰架的路线图，就是脚手架。位于大埔区的王府院最初被视为中低收入阶层的住宅区，为工薪家庭提供价格适中的住房，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居民在此安享晚年，使该院逐渐变成一个老年业主居住区。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王府院约4600名居民中，超过三分之一人的年龄在65岁以上。社区业主委员会的网站显示，近2000套单元房的面积较小，不到500平方英尺，那换算成平方米就是不到46平方米。这个单套面积在香港不算小，但是在新界，在大埔这个地区它就是非常小的，因为郊区的郊区。王府院早在2016年就收到政府强制的整修令，但直到去年，这项耗资巨大的翻修工程才得到业主委员会的批准。在香港，用竹子搭建的鹰架随处可见，竹子长期被用作经济实惠且轻便的建筑材料，但人们对竹子使用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有消防隐患。那么第二个相关报道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就是为什么现代大都市香港仍然使用竹制的鹰架进行建筑施工。那么他这个报道也没讲出来为什么，他只是讲出来香港用这个竹制的脚手架的历史，以及政府目前对于取代竹制脚手架的一些规定。就今年三月，香港政府宣布今后至少 50% 的新建公共建筑工程必须使用金属的脚手架。那么第三个彭博社相关的报道，这个也值得网友们关注，标题是香港火灾引发人们对中国高层住宅安全的担忧。实际上 LT 在过去几年呢也是持这种观点，就建议网友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住这种高层住宅，因为从理论上来讲，这种高层住宅一旦着火没有救的，根本不可能救的。这个报道他提到中国的贝壳研究院提供的一个数据，中国大陆19个最大的城市就有15000栋30层以上的住宅大楼。而且呢，他还做了一个分析，如果这些高层的大楼啊没有相应的机制确保有足够的资金和资源进行维护的话，这些高层的住宅大楼啊未来很可能都沦为贫民窟。所以不久前 LTV 网友分享过一起案例，就某省会城市的马龙170多万买的65层高的这个住宅楼，那么住了4年之后只卖了70多万，这70多万呢连他去还这个首付都还不回来，就卖了房还要亏100多万。所以高层啊，超高层啊，这个是一定要非常非常敏感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因污染问题暂停进口巴西大豆。那么昨天川普与习近平打电话之后兴高采烈，他激动不已的呢告诉美国记者，他说啊，你们等着看吧，习主席采购美国的商品呢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好。那么话音未落，美国媒体就爆出中国啊采购了10船美国大豆。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出现呢，相信网友们都不会感到意外。但是意外的信息呢是在于中国这次以卫生健康污染问题的理由停止购买巴西大豆。相信巴西人呢也心照不宣，就这么回事，因为中国的大豆需求就是那么多，买了美国的就不买巴西的，买了巴西就不买美国的。但是如果巴西与美国达成某种同盟，那么中国这种大豆战术呢就失效。但从现实当中呢，巴西与美国又很难形成一种同盟，所以他给中共啊玩这种大豆战术提供了空间。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彭博社报道，万科股价暴跌，国资大股东的态度成偿债的关键。中国房地产公司万科将在12月10日开会表决一档债券展期的议案，由于其偿债能力受到质疑，近期连日股价创下10年新低，多笔债券暴跌，外界关注大股东申铁是否还会继续救万科。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万科的这个危机，它让更多人呢看到、意识到、相信中国房地产的危机啊在进一步深化，而且这种危机是没有办法能够遏制的。今天这个新闻它就会改变之前人们对 中共啊处理房地产危机的一种信仰。为什么说是一种信仰呢？因为在过去啊，你恒大危机也好，海航的危机也好，哎，只要中共啊官方介入，国有企业介入，什么成立工作组，最终它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么这一次万科的这一次危机爆发，从一开始国有企业就在其中，从一开始深圳市政府就陷入其中，这也是首个大型的这样一种啊债务危机在中国政府的干预下，直接参与下无能为力失控的一个案例。因为之前恒大也失控，但是政府呢，它能让这些债主闭嘴，让这些恒大的上下游的这些供应商都吞了这个损失。所以你从舆论层面，从社会层面，你看不到这个危机的爆发，就各自买单，该你们倒霉，化整为零。但这一次万科的这个暴雷啊，万科的这个危机，它最大的损失户呢是深圳地铁、国有企业，包括深圳政府。那么人们在用以往的逻辑在关注，哎，党和政府会不会又是逢凶化吉，又能够妥善的处理这个万科危机，然后全身而退？因为之前中共没有这种全身而退的这样一种压力，因为倒霉的都是股民，倒霉的都是这些什么建筑承包商、材料供应商。但这次是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套死套牢了深圳地铁，套牢了深圳政府。所以万科危机的失控，它会加剧人们对中国房地产危机的恐惧和担忧。所以尽管大家都知道万科不行了，但是万科危机的这样一种演变还是值得大家继续关注的，它也是对中共啊来化解这种危机的能力的一次考验。当然普遍的舆论认为，最终中共会能够化解万科的危机，所谓的化解仍然是大事化小，进而小事化了。但是吃亏的这些人，造成的这些损失，这个化不了的，无非是有些银行的呆账死账会出现，有一些供应商会倒霉会破产，有一些工人会失业。但是万科危机呢，是与我们之前看到的危机啊模式不一样的危机。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报道，受中国安踏体育考虑潜在收购邀约的影响，彪马股价飙升。知情人士透露，中国运动服饰公司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是正在考虑收购彪马的企业之一。知情人士透露，香港上市的安踏一直在与顾问公司合作，评估收购彪马的方案。如果安踏决定推动收购，可能会与私募股权公司合作。彪马的股票在法兰克福股市交易中一度飙升 14%， 创下9月以来的最大涨幅。知情人士透露，其他潜在的竞购者可能包括竞争对手中国的体育服饰企业李宁公司。在今天股价反弹之前，彪马股票今年在法兰克福下跌了 62%，市值降至25亿欧元。那么对这个新闻 LP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的企业海外的并购啊，又有些复苏了，特别是像李宁这样的企业，就自己啊摇摇欲坠难以为继，而也加入了这种并购的盛宴。那么这个背后究竟是中国方面放宽了一些金融政策，还是资本市场特别这些私募公司真的看准了这些并购机会，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观察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有关中日冲突的相关的最新的四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中国央视的一个报道，今天成为啊中国社交平台的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新闻。那么相信网友们都有这样的感受，能排在前面显然是官方的一种引导。中国央视新闻报道标题是王毅称日本现职领导人发表涉台挑衅言论，公然开历史倒车。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应约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中法双方有必要保持经常对话。王毅强调，日本现职领导人发表涉台挑衅言论，公然开历史倒车，侵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全面战略伙伴，应当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博纳表示，马克龙期待很快访问中国，法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传统，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理解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正当立场，加强对话协作， 共同应对全球治理和经济失衡等挑战。那么对这个热点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这个信息它显示出来啊，中共告洋状啊这个策略啊开始大规模推行了。之前与网友分享，就习近平与川普打这个电话明显的是告洋状。那么从王毅今天制造这个新闻呢，能够让我们更清晰的意识到，就中共把这种告洋状啊成为中日冲突啊找台阶下或者是一种收场的一种啊程序。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方与外方啊进行沟通当中，不能够相信中方公布的一些内容。你比如说中央电视台这个报道里边，他说法方理解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正当立场，法国人说出理解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这个是可信的。但是法方理解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正当立场，这个 LT 不相信法国人会说出这个话。我们也可以期待中方告洋状啊，第三个对象看是找谁告。他第一个找美国告状，第二找了法国告状。 LT 认为中共他这个告状啊，他大体上他还是显示出来一个图谱，就他的这一次告洋状的基本剧本呢，还是维护二战的什么秩序成果，而且二战这个秩序呢，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负责搭建的秩序。所以他告状第一呢是找了美国，第二找了法国，那么第三会找谁呢？ LT 认为就是英国了。因为剩下来的英国、俄罗斯、中国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已经官方已经表态了，就不用你来告状，俄罗斯就积极表态了。中国自己嘛，已经骂了五十多天、五六十天了。所以 LT 认为呢，从八卦角度来观察的话，中共下一个电话或者下一个告洋状可能要去找英国。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也是引起非常大争议、非常劲爆的《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后要求东京降低对台湾问题的敏感度，这个引起了轩然大波。今天呢 LT 注意到各方面舆论呢都对《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有很大的争议。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暗示中国如果攻击台湾可能会动员东京进行军事回应，激怒中国几天后，据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在与川普长达半小时通话中强调了中国对这个民主自治岛屿的历史性主权的申诉，以及华盛顿和北京共同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当天晚些时候，据日本官员和一位了解通话内容的美国人士透露，川普安排了与高市早苗的通话，并建议他不要在台湾主权问题上挑衅北京。知情人士称，川普的建议很委婉，并没有强迫高市早苗收回他的言论。日本官员表示，这项信息令人担忧，川普总统不希望台湾问题上的摩擦危及上个月与习近平达成的缓和协议。该协议包括承诺从受贸易战重创的美国农民那里购买更多的农产品。当被问及高市早苗交流时，白宫向《华尔街日报》发布了川普的声明。白宫告诉《华尔街日报》是这么表达的，美国与中国关系非常好，这对我们亲密的盟友日本来说也非常好，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中美两国都是一件好事。习近平主席将大幅增加大豆和其他产品的采购，任何对我们农民有利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件好事，是川普说的。川普补充说，我们与日本、中国、韩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签署了非常棒的贸易协议，世界现在很和平，让我们继续保持这种状态。日本首相发言人表示，川普建议高市早苗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的说法并不准确，他说川普并没有发表过这样的言论。那么对于《华尔街日报》这个劲爆的报道啊，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川普啊叫停高市早苗，习主席告洋状之后，川普应习主席的要求给日本打招呼，这个显然是符合中共的外交意愿和中共的这种啊舆论逻辑的。那么如果川普真的是教训高市早苗，或者真的是打这个招呼的话，那么显然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那么华尔街日报他爆料说川普确实是给高市早苗打招呼了，那么这个报道是否可信呢？因为他是说消息来自于一名日本官员和一位了解通话内容的美国人士透露的，似乎是有来源，而且并不是孤立来源。 就美国方面、日本方面都证实了这个事儿。那么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内容是否符合逻辑和常识，是否可信 ？LT 认为呢，你看他报道消息来源两句话，第一句话说，川普建议高市早苗不要在台湾主权问题上挑衅北京。那么这个消息来源也好，这个描述也好，可能问题不大，川普有可能会做这种表述。而且他接着补了一句，川普的建议很委婉，并没有强迫高市早苗收回他的言论。就这段描述呢，你说他猜的也好，真的是有这个情报来源也好，这个问题不大。第二句话这个就露出破绽了，这个显然华尔街日报这个报的信息啊是不可靠的或者不可信的。你看他第二句话讲的是日本官员，就他两个消息来源，除了美国那个来源之外，日本这个官员说这项信息令人担忧，就川普啊要求高市早苗啊不要再挑衅北京，就这个信息令人担忧，川普不希望台湾问题上的摩擦危及上个月与习近平达成的缓和协议，该协议包括承诺受贸易战重创的美国农民那里购买更多的农产品，这个显然不会是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因为日本人要担忧的是总统怎么会，川普怎么会站在中共的一边帮中共传话，作为中共的传声筒，这个日本表达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这么说，他这个信息来源是可信的，但是他的表达方式说总统不希望台湾问题上的摩擦危及大豆协议，那么这个显然是华尔街日报的一种猜测或者舆论的理解，川普本人不应该会做出这样一种表达，就直接将高市早苗的言论与川普的大豆合同挂钩。川普可能有这样一种愿望，但是他不至于做这样一种表达。所以 LT 总的来讲对华尔街日报这个很劲爆的爆料呢存疑。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新闻就更能够啊支持对华尔街日报啊这很可能是一个假新闻的这种观点的支撑。这是日本 NHK 的报道，华尔街日报称川普建议高市早苗别挑衅北京，日本政府发言人称并非事实，这个就人家就正式驳斥辟谣了。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华尔街日报26日独家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和高市早苗通话时建议他别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相当于日本政府发言人的内阁官房长官官木原念27日上午原本表达不予置评，但下午改口反驳该报道并非事实，就本来没当回事的，现在华尔街日报这个独家报道越炒越热，下午日本官方声明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完全是错误的。在今天上午木原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上述问题时候，他当时呢说涉及外交上的往来，因此不予置评，但是随着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的发酵，木原今天下午在记者会上他进一步指出说，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写到川普建议别在台湾主权议题上挑衅北京，在此澄清并无此事，而且这个报道称日方就日本官方已向华尔街日报表示上述报道并非事实，要求该报撤下该报道。那么日本官方能够在新闻记者发布会上公开这么讲，他当然不怕川普政府呢去来纠正或者说来重申支持华尔街日报的观点。所以从日本这个报道以及我们刚才对于华尔街日报报道具体内容的分析来看， LT 更加相信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很可能是个假新闻。 LT 也注意到今天在 X 平台上很多中国网民在批评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执笔的记者北大毕业的这个魏玲玲，因为之前魏玲玲呢有一个很有争议的报道，很劲爆的报道，说这次打电话是习近平主动打给川普的，那么中方后来辟谣了。所以也有网友分析呢，魏玲玲这个报道呢是否又是一种平衡，做一些对中方有利的一种描述，作为他之前那个新闻带来意义的一种平衡。但是你这种为了自己来平衡不惜去报道一些不实的内容，这个还是不应该发生的事。那么在日本政府这种强烈的驳斥解释之后，如果华尔街日报再进一步的去证实辟谣也好坚持也好，可能就值得我们关注了。那么第三个我们来分享香港明报的一个报道，它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中共啊它的领导风格治理风格与习近平的个性呢、这个影响非常大，就习主席嘛，他这个收放自如，你用更通俗些解释呢，他有时候就像小孩三岁小孩的脾气，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他这个报道标题是党媒连夜撤稿北京匆忙转舵， 如果你在11月24日刷过一次党媒的首页，人民日报、新华社、人民网这些正统的阵地，你一定会看到火药味十足的反日的檄文，这些标题充满挑衅、军事冒险、后果严重。但是到了11月25日，你如果再点进去这些顶级的党媒，你会发现党媒集体变脸了，一夜之间那些杀气腾腾的文章像从未存在过一样被迅速下架清零，取而代之的是含情脉脉的中美继续合作、两国元首通话之类的腔调。据悉各大党媒收到紧急通知，反日攻势暂停，煽动性的文章必须撤下。这种突然的大回转绝非心血来潮，是因为北京、华盛顿、东京之间发生了两通极其关键的电话。第一是11月24日深夜，习近平与川普通电话，这是典型的深夜电话，时差原因本可以错开，可北京选择在深夜拨号，这个动作本身就透露出一种急迫、焦虑和不得不打的姿态。就习主席半夜打电话，这个也是绝无仅有的，但是这种时差问题，你看《华尔街日报》他就没报道，或者中国媒体之前也没有报道，所以这个回溯川普与习近平这个电话，他就有更多值得玩味的地方。就假如是川普打这个电话，川普从外交礼节上来讲，从来没有不顾时差让习近平半夜接电话的。所以从这个信息，你也能够去厘清中方主动要打这个电话可能性更大。也许拨通那个号码是川普拨过去，但是联系这个电话的时间更可能会是中共。因为 LT 注意到，美国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一般都是在美国时间的晚上6点到9点，也就是说一般的是美国方面迁就中国的时差，就让习主席早上一上班泡一杯茶，看两页报纸，然后再拿起电话慢慢悠悠的向美国总统打电话，就一般是这个时间安排。但是这次电话习主席熬了个夜，第二通电话是不到10个小时，川普主动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打电话。所以他这个报纸呢评论呢，他就认为北京突然撤出了那些杀声震天的那些报道，大变脸，而且呢又突然在强调中美关系的友好，主要还是因为习近平与川普这通电话导致了大变脸。那么 LTE 对这个报道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他认为这种大变脸 LTE 认为表达并不全面不准确，就他变在哪儿呢，的确是杀声震天的那样一种很粗俗的战狼的那样一种言论呢，确实是结束了、停止了、暂停了。就最典型的包括我们刚才分享王毅的讲话，就王毅自己本人的画风也大转变了，不再像之前谩骂怒吼，也开始按习主席那个剧本讲二战秩序了，而且也不再点名道姓高市早苗了，表达方式是现任领导人有关言论。就这个是他这个报道观察还是准确的，但他不准确的呢，他认为呢中共要结束对日本的声讨，这个他结束不了，他只不过是目前在推行的剧本是告洋状，告洋状的对象呢是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那么目前已经告了2家了，美国、法国， LT 判断的下一个应该是轮到英国。就他目前并没有想停止与日本的这种外交冲突，他只是改变了方式，降低了烈度。究竟是中共认为这种一哭二闹三上吊演不下去了，还是他们认为找到了川大总统啊主持公道，他们愿意啊不再把事儿闹得那么样的激烈。然后听说这个可能啊各种因素都有的，他也闹不下去。第二，给川普打这个电话，川普接着又给高市早苗打了一个电话，不管川普说没说让高市早苗收敛，这个从舆论效果来讲，习近平这通电话是起了作用，这个LT 是相信的。就川普不谈台湾不谈中国，就是接了习近平的电话给高市早苗打电话，这个本身效果对习近平还是有利的。所以轰轰烈烈的声讨高市早苗运动啊，50几天之后，不管中共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场闹剧调门开始降温了。 LT 在前两天评论区当中，当时看到有一些中国网友的评论不以为然，今天回过头来想，感受到这些网友啊可能还真的是耗准了中共的脉搏。就这些网友评论里面，他们多次提到一个观点，说如果中共在纵容啊小粉红这样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喧闹的话，可能这一场啊 声讨高市长们运动就会失控，可能这些义和团呢会把枪口对准中南海。那么从今天我们看到中共突然大变脸、大反转、大回转，可能呢这些网友的这个判断因素可能真的在起作用，在发挥效应了，就中共也就是那么回事。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